然后这个省律就是去负责找法门的，他会去负责找法门，然后他会给予你在做前面两个动作修正修正。比方你在看害染心，你如果只是看他没意义嘛，就是看他看他，那就变成虚心在学。所以你必须透过他让你的关心的时候知道这是错的，就算当场不能找到答案，但是至少要知道他是错的，才不会把它加强再加强。所以要有事要再要去学习。所以你们来这边上课或者去听各个地方的课，就是为了让这个比较更有力量，更有力量。那可是如果前面这两个的力量不够，没有去实际操作二跟三，你就算这个开始你想要去让它更有力量，可是因为二跟三你根本没有去学会怎么操作，那请问一下它到底有没有力量？没有力量。所以才会说就算这辈子如果经教会文会讲会干嘛，如果这部分都一直在地理上好像在理子上面下功夫，你却没办法去操作，下辈子就用不到，因为你这辈子这个部分都没处理过，它变成是记忆。如果只有地理，它只变成记忆，它就变成只是记忆，记忆和你能够跟别人沟通的语言而已，它没有办法成为这三个动词。那关心它讲的就是这一套的运作，它要去操作它才有力量，要不然所有东西只是记忆，记忆一往生又没了，喝了孟婆汤过了奈何桥，与我两不相干。我是很实在不好意思，但是真的就是这样，人到什么时候就对。但是问题是如果我有操作，我每操作一分钟操作一秒钟我就赚到了，那这样子的时候他你所有的花的时间你才有效果啊，你在来生才会真的得到利益啊。所以那三个会被我逼走，我也很对不起他们。那个杜班长有空再好好沟通一下，
要找大波出面。哇，那真的是被我逼到了，逼到了上班都说没办法上班，没办法想，因为法师问的问题实在太难了。然后说连续三个礼拜就是不知道在干嘛。
从此以后我就不敢再这么逼学生了。好，那这个地方跟大家提，所以他这边就讲说你要从他开始下手。所以在那个208页的话呢，他在21行他就跟你讲心性是一啊，怎么会生出种种芽。他就回答了说啊，譬如大地啊能够生种种芽，如果呢有雨水下来啊，所有的种子都可能冒芽，不论是有用的，是对众生有益的还是有害的，都是一样会非常的蓬勃茂盛啊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有时候跟大家提，你不要想说你来听佛法课程啊，你就绝对只会走对路，不会走错路。一个法门没用好，你就跑到邪定，你都不来听课，你跑到邪定的机会几乎是零。你来这边听或者别的地方听，然后听了很多课以后，你一操作还没有把东西厘清它的细的维系的路线，你一走上去，状况什么时候发生都不知道嘛。好啦，你跑到邪定，几率高不高？高啦。所以学的时候你要有一些准备，还有一些要厘清的事情，不要想说雨下来法雨嘛，绝对都是成佛，有时候会绕了一圈再回来，嘿，只要留意。那209页观心第一行，观心就是观出发心，它是绝对必要的。为何强调呢观出发心呢？因为啊，这个四相上的善恶并不是绝对的定义。这个善恶的定义呢，一般来的就是天台和佛法的定义，就是顺法性的成为善，逆法性的成为恶，不是我们认为的世间的十善而已。那这个十善它有不断的开显的定义。那再一个就是善恶并不是相待的，因此说这个心呢，它要是顺法性，所以顺法性的话，你的心你去观它，它就是绝代的，因为法性最后只有一个终点，所以它是绝代妙。 所妙之处是在于一个新的不可思议。比方说有时候藏非藏，在第五和第六行，他这边有举例，他说善恶象限为藏不同，一般都会认为说你遇到善人善法好的环境，你绝对就是一很好嘛，做什么都一路顺风啊。你遇到恶相啊，恶的环境啊，一定就是成为你的障碍嘛。可是他就告诉你，善恶象限啊为障不同，不是善就代表顺，恶就代表是逆。他说啊，有一些呢不是障碍的反而会成为障碍，有一些看起来是障碍却又不是障碍，障而非障。有的是呢，不论是障碍不是障碍，它都是障碍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障非障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。好，他就是四种。那下面智者大师在观心论呢就提了一些例子，就是说像有的人布施啊，结果更增兼贪啊，想要行持反而夺他命啊，这部分都是因为没有办法消融。所以当他在做这样的行为的时候，或在这样的一个外向的时候，他没办法是透过义理，他是透过事项去强迫去压抑，然后或者有在布施当中，他是希望博取一些好的名声，那就变成在做交易，就等于是在更用贪的角度在做布施。布施是为了舍去贪，可他没有在义理上，他是为了沽名钓誉，然后变成是在看起来行为布施，事实上名字为在养贪。那有的是说好像在行持，可是他本身没办法做消融化解他的仇恨的时候，他的行持当中会更增长他的那个不满和压抑，而后化解出来就是不断的在用好像很好的言语啊行为啊，却到处在玩小把戏啊，就很多像这一类的。所以智者大师说这个心啊是难思议，难思议啊，你不是看外向的，不是看这个相呢，好，所以十乘观法的破法篇呢，他谈的就是你当天台读完以后，你会发现，你很难看众生的外相就去知道他，或说他修行好不好，因为你连自己都搞不清楚了，就很不太愿意去说别人，或者去跟别人讨论，因为你觉得说我自己都抓不住了，因为这样。我遇到的境界他都被我歪曲了，而且歪曲的就是我，哎，不是别人的，那我怎么还可以去理解别人？所以后面的十乘观法它是针对众生的颠倒，它是破颠倒令不颠倒。那里面有一个叫破法片，破法片它在介绍的就十七行讲的有三观，从假入空观，从空入假观，中道真观。这部分讲的呢是针对见思尘沙的部分。那智者大师还有一部书叫做《三观义》，他没有收在大正藏，他收到万绪藏里面。大正藏没有收，他是收到万绪藏。那一本就是针对这部分有详细的介绍，有详细的介绍。好，翻过来210页，因为现在是帮大家复习一下，我们就带过一些概要，我们后头比较有共识。所以那个这样的一个篇幅呢，就是摩诃止观超过三分之一在讲这一个因入戒禁的破法篇。那这么多的篇幅是为要讲什么？它的重点在第一行，就是法性清净不合不散。那这样的一个法性清净，又不是你用过语言或者可以用诗揣测去知道的，它不是，它必须你要去修行去实践之后，你才可以理解原来法性会透过你的修行，你对法性的理解会不断的辗转增上。好，这样子的定慧开发呢，你之后你就能够处处皆通。处处皆通啊，是因为我们刚才就跟大家讲说，你会有一个尘，那这个尘呢它进了你的根嘛，然后你必须根，可是这根你有没有知道它进你的根是什么？事实上是因为还有一个什么是嘛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三者都合起来以后，根尘是三合未知处嘛。所以说当你呢，如果我们今天在 所以里面的观察里面，我们知道说原来所有这个尘是假的嘛，因为它有破瓦片之后，它有个三假，它有三假，相续假、因尘假、相待假，它三假知道这个尘是三假，然后它知道这个根呢是合四大合合，所以这都不实在嘛。然后重点就放到事了嘛，那放到事的时候怎么样转化？然后事的地方我就给予你地理，所以我就可以成为智。那我以智而后去面对根跟尘，我就自然所有一切都能够是通达的，而不会有自爱，也不会有困难。那在下面呢是指定水珠做一个譬喻，就是有一颗，有的时候有一颗珠子啊，它是定水珠跟如意珠，它们就是它对到月的时候它能够生水，对到火的时候它能够，对到太阳都能够生火。那它如果没有对到太阳，没有对到月亮的时候，把它放在盒子里面啊，它就不过就是一颗珠子。可是当你把它遇到月亮的时候，你就叫它水珠；遇到太阳的时候，你就叫它火珠。然后问题是它到底是火珠还是水珠，都不是，它就只是它。哎，这个珠子就只是它。所以他就说你遇到你的外境，喜欢的升起爱来，嗔恨的升起愤怒，违逆的升起愤怒。问题是你到底是一个每天嬉皮笑脸的都会笑的人，还是你一个每天都是怒目相向的人？不是，你就只是你，这些情绪都不是真实的，你只是你。所以你要观察的是这个地方，你要看到你的法性心性上面去，这是观心论要谈的。好，那十一行开始呢，他就谈到那这样的一个中道正观呢，他就只是像是一个神珠常照常明，暗惑不来呀。他的智慧光明的话呢，惑不起就能够显佛菩提，不用另外再去找智慧，也不是另外有一个珠子或是灯。所以呢，摩诃止观就讲，明暗不相妨碍，亦不相破。你求暗无暗，明无所破；求明无明，暗无所盖。所以虽然没有明暗，可是你所谓的破跟盖却是宛然的。就是你外境不管怎么样，可是你今天在断惑的时候，你那种内心的拉锯力，你不是跟别人吗？你看哦，看看这边，你这个地理在审律，你在责备的是谁？你这一二三四有哪一个不是自己？哦，别人骂我们，我们都还很好意思说他神志不清，他可与之言不可与之言，算了算了，自己发现自己不对，我那个，然后一次不对就算了，我怎么今天又错了？我怎么看书完了，我起身接到电话，我又发脾气了，我怎么这样又不对了？然后那时候挫折越来越强。然后所以你这一二三四，你就要讲说那个法门真的有用吗？我不修的时候我都没有烦恼，我一修又烦恼一堆。那请问一下，这里面是产生了，不是因为烦恼一堆，是因为自己拉锯力来了，挫败感来了，没有什么比自己打自己更痛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这底下他就讲啦，他说啊，你在里面再去调的时候啊，你真的想要另外再去找，不是啊，你自己里面就自己就是了。那你要认为你有相妨碍有相破，不是这么难，全部难的是难在自己跟自己的一个拉锯，自己跟自己的拉锯最难最难。那行者那下面就提另外十六行，他就说观心论有一个终日少欲不乖贪，终日行持夺他命。他说你会认为善恶就是都是恶，不对。智者大师是要强调说，你能够知道善达善达恶，这个达呢就是从里到外，而且能够知道他在法心上和无明上是怎么一回事，这样子就不会只是看外相然后来论断，也不会被我们的自己的过去累积下来的错误的事给误解。所以二十行说，你才不会被外表的浅相所绑住啊，才能够抵达举止动念的深业呀、啊。也就是《法华经》讲的“身达罪福相，遍照于十方”。要不然，我们一般的状况都会被外表的浅相，比方说，我明明知道我起心动念是，就是要你赞美，而且我里面就打从内心，它不是一件坏事，可是我知道我起心动念是要得你赞美我。 法师讲得好啊，我就故意设计啊，然后安排好了、啊，我不是为了弘传佛法而讲的，就是为了让你们沽名钓誉而讲的话，这个你们就自然会赞美嘛，然后我就更高兴了。可是一次看起来我就说，哎，我是在弘扬佛法，那这时候请问一下，是不是我对我的举止动念的业，我没办法去看？而且呢，你们的赞美我会更高兴，我更朝向这样的去熏习，我就被这个外想的表面给绑住了。然后这样子以后，到最后你们解脱了，我跑到地狱了。因为你们是赞叹三宝嘛，得到了功德力嘛，而且依教奉行嘛。那我在佛法当中去做了一个沽名钓誉的事嘛，那我就到地狱了嘛。所以说，同样的事件里面，不见各自有各自的因果嘛。啊，你这样子看开以后，你很多事情也就比较放得下。好，再来，综上所述啊，智者大师的关心重点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太闷？跟着大家上一遍。
不会
啊，不会，真的哦。智者大师关心的重点，并非仅是修持世间的善，或者避免世间的恶，而是解三恶业相啊，达人天三三业相之后呢，还要能够离善、离恶、离涅槃的空边。很多人以为这善就是好了，善还是有漏的，还在三界轮回。然后你最后能够离善离恶离涅槃的空边，就是恶生涅槃啊，深深体解，一念起即具十方十法界，这时候就可以修到一般显教过后的密法。你不要说天台都只有显了，就跟你跟讲的嘛，后面的区块，你修到后来以后，你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区块，就是所谓的密的部分。那个密的部分，不是你说的密，我的密不是密教的密，是说它是不可言说的，就是封起来密，就是你无法说的，所以那时候就是你自然就会修道。所以十方是依报，十界是正报，若无依报亦无正报，既有正报即有性相本末白法。这一些呢，都是一念业，一念一切业，以及一念具足十法界，一念三千。所以智者大师常常跟大家督促督促啊，要安知实际，安知实际，令恶觉不起。就是他是欲未起欲起，欲起最不要等到没机会打掉它，好，最好是前面快点就把它发现。所以行者啊，对于整个修行最能够掌握的法门，就是每一念每一念在根尘境相对的时候，能够自由的选择何道何可从，就是法门都准备好了，它出现我就已经知道该怎么处理了，我不会被它牵着跑了。所以你就自己要准备多一点的资囊啊。所以行者发心呢，是与非皆在于行者本身的掌握。第二件事情是以心法观的话，你就不需要戒缘，因为你的心随时随地都在你的身边，而你只要这个一二三四都在，你随时随地都在修行，随时随地分分秒秒，乃至于像那个觉贤菩萨啊，他们在梦中不是都还在修吗？梦中不是他就是跟另外一个人住啊，然后他就隔天他就想说，哎，他的持戒很好，另外一个看他就有点邋遢，只是没地方去安待，他刚好跟他睡同一间啊。就想到隔天那个师父啊，就说你昨晚，他就说你睡得好不好，因为礼貌嘛，他来跟你同僚嘛，请问你昨天睡得好啦，有没有不舒适处啊，我还可以改善呢、啊、还是招呼的。他说吵死了。他说有吗？他说啊，你昨天啊，一只虫子啊爬到你身上，因为他那种古代嘛，他爬到你身上，你发现了你要捏死他，你又想到不能杀生，你就往地上一丢，那个床那么高，他你掉下来，他被你一捏，就哎呀，你我都快被捏死了啊，你一丢啊，我腿断了。他说我怎么睡觉啊？他就在讲什么，就是道行高的人啊，他随时随地，他解语众生语言三昧嘛。那么语言三昧，如果你们禅修好好修的话，他到那个要入初禅之前就会解众生语言三昧了。就等于是你还没你要入三果之前，就是入初禅之前，你自然味道低定就会得语言三昧了。 众生语言三昧，就是一般这种昆虫的你都大概都不是直接知道他说什么，但是你也大概都能够会意。然后你露出禅的话，体内细胞众生的话大概都可以会意。如果是照佛陀的教法修的话，那如果是外道的话，他是住定当中嘛，他这些三昧就会比较少，就是比较少。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个地方，下星期我们就直接接下去正式来上课了哈，先跟大家回复一下。好，我们就下课了。